保罗来的特别到历史记录用词的在那里有一个名字叫形态，是性质，是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就是西里人。路斯德每个面积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回去。然后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这个他们当然包括保罗，现在也包括提摩太。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了特洛亚去。这一路上呢，我们就要从路斯德到了特洛亚。现在我们晓得，提摩太呢就变成了保罗的同工，上来年轻的同工。然后到了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有好合，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那这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故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从这一节开始以后，你看见圣，现在不是他们了，现在是我们。所以从这里一直到这段最后面，你看这一段那个段落叫做我们的段落，那很明显的你知道是在路加就出现，所以路加大概是在特洛亚和保罗相会。所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那么 Ramsey 说这个人很可能在他梦里面所梦见的就是应该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人。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很有意思，圣灵很明显讲到提摩太没有多久很快就讲到路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路加和提摩太在圣经里可以说是很紧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保罗上面同工的这两个最紧密的最紧密的。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叫提摩太你赶快到我这来，对提摩太说，因为什么？因为亚细亚人都离弃他。在第一次保罗做监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呢，保罗怎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到了冬天，而且那个冬天里就很寒冷，所以他需要提摩太带一件外衣来。你那个时候他不再像是第一次是被软禁，好几年前是在罗马被软，这一次在地壳里，有的人甚至说很可能是充满了老鼠的地壳，有的人有的犯人活活被老鼠咬死，所以他实在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证明他是重犯，不是普通的犯人，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只要相信主耶稣，他都是重犯，所以已经不像前几年，前几年是为了用犹太人告他，这次很明显的直接和触犯的是国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监狱是一个地壳，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下，那么很多的人都离弃他，都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到了危机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好像沾上边一样。那么尤其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感觉很，他独有路加在，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他当然很怀念提摩太。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些少年同工里面，当然提多那时候很可能在，非常可能提多那时候不在罗马，可能不在罗马。因为提多的工厂都埋在这个哥利比，哥利比是地中海一个蛮大的岛，在希腊南边有个岛，在那一带工作，所以而且提摩太多半在辅佐，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的感觉。虽然提摩太那时候很可能在小亚细亚，路实在说来是千里迢迢，到罗马并不容易，但是保罗的确想念。而且希望他把一些书卷给带来了，叮咛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到了最晚年的时候，恐怕如果真的和他和保罗最亲密，那 经和他还站在一个战线阵线上，与他同工同一同受苦。若说得上能和保罗一同受苦到最后，而且比较最有用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而这两个人很明显神显明路加是一个神老早用过可以来发表神启示的那种路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有第二代使徒行，这个如果希伯来说第二章第三节是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代，如果是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而且又能够他又能够神又能用他来发表神的话，那同时他希腊文一定是预留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你慢慢看见你放弃，但你缩小再缩小，最后好像只剩下儒家。那么尤其很有意思，后来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啊跟腓立门书是做邻居，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你这个先是提多门来呀，提多门来，所以腓立门完了是谁呢？就是希伯来。而这个腓立门的最后一个名字，这个同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谁呢？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知道 Oregon 就是 Oregon 是教徒，他就认为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一定是不是格林人就是路加，因为那个就是希腊文来说只有路加有，那么这些人都是希腊文专家，所以他们的断章比我们要准确。我们刚才的断章就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所用的教材，但如果从希伯来的从那个从这个角从那个角度来看，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当然 Oregon 他们的比我们的断章是更准确，所以认为要么是格林勉，要么就是，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是格林勉，因为格林勉他在主后96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事实上他是用旧约的那个体系来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他觉得基督教也应该像旧约一样，应该是像祭司一样那种架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和希伯来书的作者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是不可能是他。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教会历史的确有一般的学者是比较倾向很可能路加呢是希伯来书，但是我们说是可能，也许是90%-80%或者90%，我个人也这样相信。如果就是排行榜来说的话，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我说过百居拉夫是不可能，但是那个很可能是50%。那么亚波罗也不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20%，因为他不是头一，他是早一代的，不是第二代。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好，很明显的只有路加最符合条件。那么但是现所以呢，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去比较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那么这个尤其他们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他们就会发现说这里面他们用的句子各方面等等很多的重叠。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看这些地方，那么尤其这个需要有一点点的希腊文的这个底子才行，我们才能够分辨。所以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从希伯来书上你还是会找到一些，就是你还是和路加跟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两本书应该是同样一位作者。那么大家知道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路加是医生，那么你医生呢，你写东西多多少少他会露出他的马脚来，他多多少少会露出他的专业。我们看几个地方，你去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那么保罗很明显，他不是保罗，就是写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很明显他讲到灵和魂要分开。那这个分开当然是用神的话来把它分开。不过你看他用的图画很明显，他用的图画什么呢？讲到魂和灵的时候啊，他把魂比作骨节，把灵呢比作骨髓。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才可以。你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啊，很稀奇哦。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不光是讲到骨节与骨髓，也讲到血肉。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么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是血肉，所以就是身体来讲是血和肉，这是这个作者写的。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人是很有医学常识的。外面讲的血和肉，那你讲的这个人的时候，那现在讲到什么？你看，就比血和肉更深一点的是什么？是骨头。所以呢，所有那个开刀的人，或者说所有这个动手术的人，甚至于屠夫，那么这里的背景啊，是这个祭司的背景。祭司要把一块祭牲的，本来一块牛，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把它切一块一块。但是这个不容易啊！实在说来，这些当时的技师都受过专业训练，他们的训练就是屠夫的训练，不是普通人。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杀，因为你一刀进去，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与骨头。他呢，能够切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这里的背景。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你这个刀进去，因为都能刺入剖开的。那么这个刀是谁的刀呢？下面讲到说，我们既有一位深入高天坠落大祭司，所以这个刀是祭司的刀。所以这里的这个骨节与骨髓乃是指祭牲来说的。那么这个祭牲很明显，我们都应该是祭牲放在祭坛上。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组成的呢？是灵魂体组成的。所以外面是我们的身体的血肉，然后呢，这里讲的骨节与骨髓就是魂和灵。所以很清楚，圣经里讲的灵魂与身体非常简单的，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知识常识，就是你如果开刀切刀，任何开刀也好，动手术，你进到这个人体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发现你刀最多只能碰到骨节就完了，然后呢，你不可能拿到。这个骨髓是造血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根本，那你到了那就碰，根本就碰壁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最深的地方是骨髓。那这个骨髓是造血的地方，那可以说是整个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这个刀不可能是到里面，就不可能要到里面去。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讲的骨节和骨髓这一种的知识。那么很明显，这个对于医生路加来讲，他不知道就把它描写得很准确。所以你看，你把整个加起来，有血有肉，有骨节有骨髓，所以这就是从路加的眼光来看，他是个画家，他很多都是一步一步图画。所以讲到灵魂体的时候，那是血肉，还有呢就是骨节还有骨髓。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呢，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外面，然后魂呢比我们身体要深一点，那么灵呢是骨髓。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如果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在这里，它露出它的概念来。那么还有一点，我想你可以看第5章第12节到第14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刀另教导你们，毕竟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奶，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奶，他们心练习变的通达，就能分辨好奶。所以你看，又是不小心，还是露出他的一身的本色。这里给你看见说，婴孩要吃奶，然后呢，你看你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那么，因为只有医生是观察生命的，所以医生知道说， 那么在哪一个阶段，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给我们露出它，露出这个。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二章，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你看，这个医生常常问你腿酸不酸呢？手举不起来，有的人说是五十肩，那是下垂的手，看见没？那么还有光荣的，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的痊愈。你看，这个不是医生的话。你走路要小心走，你不然走，所以路一定要把它修直，否则的话呢，你不小心瘸子不止歪脚，不止歪脚，反而呢能够走回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出来，这本来说呢很可能，为什么非常可能，应该是路加写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提醒你们怎么一下，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发现呢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比方说讲的神的话，他用剑，很明显剑，这个这是一幅图画。还有讲到我们的指望，那么圣经说灵魂的锚，我们讲的灵魂的锚，这里也是一个一幅图画。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们如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有个背景。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的罗马的世界里有很多怎么说呢，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竞技场，但是如果是不竞技场的，这个叫 amphitheater 呢是圆的，这个普通的罗马的剧场是半圆的，你知道是普通的剧场呢是半圆的。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到了罗马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你无论到很多的城里，很多地方它不光有 theater， 就是不光有剧场，而且也有竞技场。大家到过罗马竞技场去说，它一定是圆的，只要是圆的，不是圆的，是椭圆的，其实只要是椭圆的，那么就是那个竞技场，就是竞技场。所以这个背景其实是罗马竞技场的背景，你看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有这么多眼睛看，所以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那个背景呢，那个图画乃是 amphitheater， 就是罗马竞技场的，就是竞技场的那个背景，也是一幅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这样，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调和这个字就是调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生动的字，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你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呢，它有它的这个背景的，就是像一幅图画。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三节。你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赤露敞开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那个字就是一幅图画，所以这个只有像路加这样有造诣的人，他会有这种字，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个字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就是告诉我们，是如果有一天呢，你要这个牵一只羊来，你要把它宰了，在你宰杀它以前，你把它抓的时候，你就抓着它的这个颈脖子，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很用力的把它的脖子往后拉， 然后呢，就露出你的什么？露出你的喉咙来。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动作了。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动物啊，你把它脖子往后拉，然后它露出它的脖子，那个字就是 open， 那个字就是敞开，赤裸敞开。所以这里讲的赤裸敞开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我们，其实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字的意思，那么其实你的那段生命就是感觉就特别的重要。那么还有比方说讲到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后来怎样成为细节，你看见吗？叫众人，你们成了细节，叫众人观看。你看这些话都是这个作者啊喜欢用的话。那么同样的，如果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用话来表达，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一张一张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画是根据四福音来描写，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你如果仔细去做过统计的话，很多的图画，多半的图画都是根据路加福音。为什么？因为路加一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路加的描写就好像老话一样，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些的圣徒，那些圣徒呢可以说是守护某一种专业，比方说做医生的，他们有他们的守护圣徒，这是指在犹太教里，在指在罗马教里，所谓叫 patron saints， 就这些圣徒呢就好像专门保护他们一样。那么在所有画家的里面，如果你问他们，你说你画这些画，你觉得守护的圣徒是谁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都公认的这个路加乃是所有画家的守护神。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读路加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幅画一幅画一幅画。那么尤其最有意思的，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会用自己，他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背景，那么他一定是要去衬托才可。那有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拍了，但懂得拍照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拍一个，你不要光拍一个建筑物。比方说，尤其你到了耶路撒冷，或者你到了跟着保罗进去，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景物很好，你要拍它。那么或者加利利海，你可以拍，你光拍个海，不是很生动。那你在你拍这个海，你捕捉那个风景的时候，那么最好呢，就是有几个树叶或者有几个树叶垂在你的画面里面。所以呢，你看你不光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拍可能对着海中心，或者对着加利利海中心拍出一团水。但是呢，如果真正懂得画的，他不光是拍那个景，他呢可能也拍一些更多的东西。好像你看，或者一棵枯树，或者是一垂下来的垂柳。那么这样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呢，就是所谓的图画。所以你仔细看，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加读这个什么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呢，它常常是用对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没有时间。比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这里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就是西面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垂垂老矣，是个老人，好动静，对不对？但是呢，他觉得呢，他在没有死以前，他能看见弥赛亚，所以他果然遇见弥赛亚，然后呢，就把主耶稣就抱在他的怀里。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你看见呢，在这里西面是个老人，你可以看见他的沧桑的脸，你可以看见他满了皱纹的脸。这里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但是他的怀里呢却是刚刚生下的婴孩，脸上一点的皱纹也没有。那如果这个婴孩所代表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的话，那么西面所代表的生命当然是旧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西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那种，就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说你才二十岁，或者你不要说你才五十岁，其实你已经是六千岁了，或者八千岁，因为你知道亚当有多少岁，我们有多少岁，你看见吗？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像熄灭一样，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脸上的皱纹，每一个皱纹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希望，前面躺着就是坟墓。但是感谢，什么时候你看见你把这个主耶稣抱在怀里，就熄灭抱在怀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一幅图画只有路加能给我们看的图画。现在你就知道说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乃是用熄灭来代表的，那么这个宝贝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那个生命乃是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是个不朽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们看，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图画。所以一开始这个虽然主耶稣降生了，但是当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事实上他就解释了整个新约圣经所要解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他要用好多的话来把一件事情把它写出来，路加一幅图画就可以。所以难怪路加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虽然他不是画家，但你也看得出来，的确他有一个人，他就是他身上有画的细胞。你看他这个文学又很优美，所以你看圣灵能够用他，能够把一些东西把它发表出来。那么这幅图画为什么美呢？是个对比。你看一个老多少年，你看这个人已经快一百岁，这个刚刚生下来，新的跟旧的，你看这个完，一个没有希望，这个充满希望，就是这个婴孩带来希望，他所等候的就是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幅图画已经说了许许多。那原则的那个笔法是什么？笔法就是对比。那么好了，现在你用这个光呢，你现在你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肯定是完全用对比的，它是用一个对比的笔法，就把它最中心的话，很明显的就把它衬托出来。比方说，一开始第一章给我们看神的儿子和天使，他是超过天使的，所以神对哪一个天使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就没有这个比。所以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天使，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在旧约叫做神的众子，明白吗？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看见这个，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天使旧约，你知道有的人来读圣经。你比方主耶稣不是有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讲说你们不都是神吗？然后就引什么的经引旧约的话，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们仔细引旧约诗篇的话，事实上你们是神吗？那个神是多数的，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本圣经来发展一个理论说今天神成为人，结果有一天人就变成神了，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神，有这个讲到神这个多数的时候是指的天使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虽然如此，但是你要看见说天使，你弟兄姊妹，天使不是独立的人生，天使你看见不要忘记，就是天使什么呢？天使实在说来是所有创造造物里面最尊贵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你看见我们主是比天使更超过天使，所以他是超过执政掌权，他是远超一切。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然后到了第三，这是第一章，你看见吗？第一章你看见神的儿子比天使高，到了第二章讲的人子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讲的神的儿子他是比天使更高，远超过天使的，但是讲的人子因为主耶稣是人子， 所以引旧约的圣经，那么人算什么？你那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下面这个写圣经的就说，唯独那比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卑微呢？就是因为他变成人，所以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证明说他是人。所以无论讲神子讲人子，是拿和什么来对对比的？说的天使来对对比。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和摩西来对比，所以比摩西更有罪。然后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迦南的安息和在神里面的安息。你看见吗？那些人他们渴望能得着迦南的安息，结果没有得着安息，没有得着安息，结果神就为他们另外存了一个安息。所以写书的人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例子，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和亚伦的对比。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有的是婴孩和成人的对比，对吗？然后呢，然后再读下去，你看见有的人在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那些退后的人近乎咒诅，但是呢，下面转弯，像保罗怎么说？他不是保罗，这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一面是近乎咒诅，另外一面呢？”是近乎得救。你看他所用的笔法就是一个对比，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那不光如此，你再读下去，那么第七章当然是麦基洗德和什么呢？和亚伦的等，麦基洗德等次和亚伦的等次，两个等次的对比，很清楚的，对吗？然后到了第八章，新约和旧约，新约还是更美约。然后呢，到了第九章跟第十章，那很明显的是律法，是什么呢？是在律法的时候的献祭和基督的献祭做一个对比。